嗨，欢迎收听质感生活，我是伊登。这里将介绍植物精油的大小事，一起来学习如何借助植物的力量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欢迎收听质感生活，我是伊登，
我是轩。
今天呢，来到了久违的植物笔记。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天竺葵。OK，我先概略的讲一下天竺葵。那天竺葵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用在保养品类的东西，或者是女性保养的一个精油。那它的气味我觉得男生不一定，但是女生的接受度还蛮高的。它算是蛮花香调，蛮符合我们想象中一种标准的花香调，
是，
但是又不至于像是玫瑰那么的艳丽。反而玫瑰有一些人会觉得太过艳丽、哦、例如像玫瑰啊或茉莉啊之类的，有些人都会觉得哇太浓郁的花香了。那天竺葵反而稍微好一点点，比较没有的那么强烈，所以包括有一些男生他也比较能够接受。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在应用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重点，他在疗效上也非常的好应用，很好使用。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天竺葵的生长环境好了。
天竺葵是一种直立的多分枝灌木，高可长到 1.5 公尺，可蔓延至1公尺，叶子深切，触感柔软，花从淡粉色到几乎白色不等，开花的时间从8月到1月。尽管叶子的形状和气味因品种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叶子可能带有强烈的玫瑰香味，有些品种气味非常强烈，而另一些品种几乎没有气味。一些叶子切得很深，而另一些则没有那么深。头状花序有一些轻微的裂痕。
天竺葵我们在市面上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有玫瑰天竺葵，或者波棒，或讲波旁都可以、波棒天竺葵，主要会听到这两种。那再来还会有人讲埃及天竺葵。那其实呢，这三种的天竺葵，我认为我们在讲品种的时候，这些天竺葵会比其他的精油，例如我们讲像是喜马拉雅山雪松或跟大西洋雪松之间的差异，我认为比这些差异还要再更小。主要是呢，天竺葵它本身很容易混种，所以我们在讲这些植物的时候，像波旁或我们讲波棒，它这个词、有一个说法是来自留尼旺岛。留尼旺岛它原本有一个传统旧名叫做 Bourbon， 那它就翻译把它念成波棒或波旁、那它就取名这个原先种在这个留尼旺岛的天竺葵，他们就把它叫做波棒天竺葵，会有这样一个原油。但是呢，其实很多这些学名，天竺葵你会看到好几种的学名，其实这些都有点混着在用，并不是标示的那么清楚，然后甚至它有好几个学名是同义词。那最常见的学名，它甚至你会看到它出现在玫瑰天竺葵也会看到、看它出现在这个波棒天竺葵也会看到。所以我认为呢，它的学名本身的分辨度并没有到那么高，尤其我们知道又经过了这些盘商工厂的加工，其实那个加工之后的也不会是你在追求的这些品种差异嘛，它就只是成分的差异。那到了这些天竺葵的品种呢，我们讲的波棒或者是讲的玫瑰天竺葵，其实它连成分都相差不远，它的成分组合都差不多，所以真的是很难辨认。那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在选择的时候，重点就还是依照你自身的感觉感受这些为主，你不要拘泥在这个名称上面，那个真的尤其在天竺葵没有到非常重要。像这个玫瑰天竺葵，它常见的成分牦牛醇可能它会低到 7%， 但高可能有高到 30%，消磨醇可能有低到 20%， 高可能有到40几%， 所以它的波动差异这么的大。那你怎么样去就这个成分去区分、其实真的很不准。你今天要用成分的比例组合来去看一个精油的时候，你首先要能够定义这个品种的正确 的数值应该落在哪里。
嗯，
但是纯天然的东西你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去定义，所以这也就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真的很难去验证这到底是来自哪一种。
是，
那除非你就是从源头这个植物本身的辨识、认证，然后一路你能够保证它没有经过工厂的调和成分调整、那这个的身份验证才有意义，但是目前是非常难做到这件事情的。那至于许多的厂商都标榜哦，我就是流泥旺岛产的，好多都这样子讲，那我就是有点怀疑啦。全世界这么多的品牌都自己标榜是在流泥旺岛产的，我是不太相信它的产量有那么大，大到可以供应这么多的品牌、我们都知道一个国际品牌如果它是国际上大家比较知道的，它一年单一品项的销售量基本上绝对是上吨的、那你这么多品牌，你单一一个流泥旺岛有办法产吗？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那流泥旺岛它也算是比较偏远一点啦，它在一个应该是在南亚的一个偏远的小岛、所以它的运费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呢，总结一句，就是回归到这个产品本身的表现跟感受，喜不喜欢，不要去拘泥在那些书上的描述、有可能都不太准。 OK， 那我们就进入到故事的部分好了。
故事这边有两则故事，我先帮大家念第一则。第一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赠礼。根据古老的穆斯林传说，天竺葵的起源与先知穆罕默德有关。第一种说法是，有天他在河边洗完衬衫后，将衬衫放在一棵普通的锦葵树上晾干的时候，不小心在旁边睡着了。那当他醒来后，他拿起晾晒好的衣物，他发现底下的杂草们变成了一朵朵的天竺葵。另外一个传说的版本略有不同，先知穆罕默德去山上祈祷，当他回到山谷时，他沐浴在汗水之中，他脱下衬衫挂在他帐篷附近的一棵植物上，当衬衫晾干之后，他为这株不起眼的植物祈福，然后这些祝福把旁边的野草变成了一朵朵美丽的天竺葵花。
所以如果在这个伊斯兰教里面、你用天竺葵，搞不好他会跟穆罕默德扯上一些关系。它是由穆罕默德 的洗衣水灌溉而成。穆罕默德的芬芳。
但其实我们在做那个资料搜寻的时候，有发现其实天竺葵真的出现在蛮多不同的，你说神话也好或宗教信仰也好，只是我们点列出两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这样子。
这边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为什么在做这些资料收集的时候啊，与其讲那些成分疗效，我其实把很多的心焦点呢、聚焦在了这些故事的搜集。因为大家听过我之前的一些分享，就知道这个成分上面它大家讲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而且它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天花板就在那里，因为每一批植物的成分波动太大的不稳定性，所以我们很难直接用这些成分疗效去套用到每一只植物上面。
嗯，
那至于为什么要去搜集这些故事呢？这些故事其实很多这种古老的故事啊，或者寓言故事里面都藏有了一些统计学的部分。受限于当时的教育体系，他们要把一些知识藏在了这个故事里面，那有这种寓意。例如、我们东方文化讲的风水这件事情，其实你去看风水，其实几乎都是以一种统计学的方式再去讲述一些建筑、室内设计陈列上面以统计来说不太安全、的元素。例如我们讲这个路冲，好，路冲是讲是你在一个三角路口、你房子在那边，风水会跟你说这是一种非常有凶险的住宅、叫你这个风水不好，不要住这种房子。然后你以统计学来说的话，路冲就是比较容易被车撞嘛，因为它在那个交叉路口，所以如果一台车持续直行，它没有照常转弯的话，它就有可能被撞。 所以这是在统计学上面比较危险。但是风水它只是用一种在当时来说更通俗易懂的讲法、哦、你不用管这个原因什么，反正就是风水不好避免就好、哦、会有这一种。我们要考量到他们当时的传播背景因素、文化因素等等。而又例如可能穿堂煞，可能想说诶，你如果这个门在你的大门有对面有一个门的话，那同时打开的话，它可能有很强烈的气流会造成你的门啊大力的摔上，这可能有危险。那这些全部通通简化成了诶，这风水不好，你不要这样做，避开。
其实它都是有些科学的。
对，其实背后其实常常会藏有一些科学的背景因素，只是受限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他们很难这样子去描述。你跟他讲科学，当时根本没有科学啊、哦、统计学其实就是一种科学了啦，它是最科学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最近的心得有感，就是因为就是毕竟结婚，然后会跟老长辈或者是老人家多一点相处时间，我真的觉得是科学真的太难解释，所以还不如用一些很快速可以让他们理解的方法让他们理解。不然其实你要去解释科学这件事情，他们真的听不懂。
所以有时候可能要多加一点故事性，这也是我们在销售上行销上常常用的。你跟他讲科学，人家不一定会信服。
对，
往往都是要由一个故事开始，然后后面再补上哦，科学验证什么，那才比较有说服力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故事我们要这样子去研读啊、哦，去学习每一则故事背后的真理什么啊、哦，有一些故事可能也真的没什么真理，它就是一个瞎掰的，也不一定。
对，
或者误传，但只是我们尽量去搜集这些东西，看看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去探索到当时人们对于这个植物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在这里面啊，找出它的这些线索。OK， 那我们再念下一个。
第二个故事呢，是奥丁的恩典。在北欧神话中，天竺葵是献给智慧、诗歌和战争之神奥丁。很久很久以前的北欧，天竺葵会提炼出蓝灰色的染料，然后在古代是用来给祭司啊、国王或战士的长袍染色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染色的袍子会在战争中保护他们，因此这种颜色后来其实就代表了奥丁的恩典。
哦，这个我是很难去验证，因为我自己没有提炼过天竺葵。
嗯，
那它的精油颜色我觉得也没有真的到很深、哦、可能带有一点浅黄色哦、有时候可能更深一点的深黄色、哦、之类的。那要怎么联想到这个蓝灰色，要怎么去提炼，我就比较没有办法想象。而且光是这个气味啊，也许这个植物变成了糊状之后，它会有不一样的气味展现吗？因为对我来说，天竺葵是很难跟战争相关、哦、战争之神奥丁这种出征战斗中有关联性的，所以我猜是精油的成分呈现跟、他们这种提炼的状况，他们可能是一种糊状 的染料、它提炼的状况我猜可能差异很大。
它应该是在指就是植物本身去提炼出这样子的染料，因为以前的功法跟技术其实都是我们要让衣服上面有颜色，或者是要萃取颜色，基本上都是从植物萃取出来的。因为其实从比如说很久以前的那个小时候，很多妈妈都会说什么哦，他们以前指甲是用花去染色的啊，什么，就是从这种地方去看出来。我在猜他们应该是拿某一种，因为天竺葵的种类有很多嘛，那他是拿某一种可能他们那里长得出来的，然后比较偏蓝色或紫色，然后它可能萃取出来或者是提炼出来的颜色就会偏蓝灰色。
也许就像那个三峡蓝染那样、哦、有些植物里面有这种天然的蓝色成分、哦、经过了一些加工也许就能够提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点啊，你看它的同样一个类型的植物，它的加工工法不同，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或给人的印象有这么大的差距。你看天竺葵，我们在精油里面是这种花香调的， 好像有点女性取向的，哎，结果你用了不一样的方式加工，它居然能够变成一个守护战士啊，战争之神出征，他们弄在战袍上面的守护的元素，所以我觉得是哇，植物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可能。好 ，OK， 再来天竺葵啊，在过去也有一些象征意义啊，再请轩帮我念一下。
好。天竺葵花的象征意义，从伊斯兰教到基督教再到北欧的传统，它常常出现。那它象征着神、圣人跟许多令人向往的属性有关。然后它在埃及是繁荣的象征，在日本是长寿的象征，在中国是长生不老的象征。在花的语言中，真正的天竺葵具有丰富的花象象征意义，他们被赋予了爱、和平、治愈、优雅、灵性的力量。他们大多具有令人向往的象征意义，包含生育啊、健康、欢乐、保护、挫折、逝去和真挚的友谊。然后天竺葵花是许多魔法咒语的组成部分，他们如果是把它戴在脖子上，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然后如果是天竺葵茶的话，它被作为爱情药水。如果你把玫瑰天竺葵的叶子刷在窗户或门把手上，可以保护房子免受入侵。但是在某一些情况下，某一些天竺葵也可以去象征嫉妒、欺骗和愚蠢。这些大多数的负面含义，主要是因为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天竺葵，因为天竺葵花有着朴素轻盈的外表，也成为了愚昧跟愚蠢的象征。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造园的阶级性很强，种植盆栽天竺葵，尤其是在你的露台上，被贴上了园艺资产阶级的标签，是粗鲁无礼的标志。天竺葵成为大众文化的象征。我觉得这里可以讲一下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有查到，因为天竺葵算是一个蛮好长的植物，所以他刚刚最后一段其实在讲的那个维多利亚时期，有在有点像是园艺大豆斗法或园艺大比拼，所以因为天竺葵太好长了，所以我的猜测是它太好长了，所以你种其实没有什么样的拿出来炫耀的必要，
缺少了阶级之间的那种稀有性。
对，所以它会是阶级很低阶级的一种花，因为它太好长。
哦，这样子人家说哇，你这个种了天竺葵，那我的天竺葵就没有这个稀有性了。
对，因为太好长，所以就你随便种就随便活了，那你就没有办法透过种植植物来展现你的 power 或展现你的能力。所以今天假设有另外一种植物更好种，那它的阶级一定会比天竺葵更高。所以当时在那个他们那个园艺比拼的时代，有这样子的现象。
当然这个还是我们人们的投射啦，植物本身当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嗯，
那只是说可能天竺葵相对于一些这种娇贵的花，可能玫瑰之类的更好自己去种植，甚至在你的阳台也许也能种哦，它就可能被投射了这样的一个标签。
其实蛮有趣的。
对啊，至于它上面去讲到了很多它跟爱情的连结性，我认为这个在所有的这种花香调、哦、我们比较想象中的花香调可以联想到的气味都蛮常会有这样的关联，例如像是依兰、哦、玫瑰，这一些都算是我们想象中花香调可以联想到的气味、哦、都蛮容易会赋予这些意义。我觉得就是这种气味，我们长久以来去把它跟爱情啊，跟这种两性关系有了一些隐约的连结，那逐渐它变成了一种文化象征，种植在了我们的各种的文化里面，所以闻到你就会自然而然就想到啊，这个就是啊爱情的那种感觉。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那至于它的这些神圣性啊，我觉得都也是能够想象到的。它的气味啊，可以让你感受到那种淡雅哦，在花里面它不算是最艳丽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可以想象啊，这是很有趣的。
我这边补充一下，我刚刚一边在搜寻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我就蛮好奇说，诶，那维多利亚时代大家喜欢种什么？其实我觉得跟现在的差不多，就是维多利亚时期好像蛮喜欢，就是那些贵妇们的家里好像蛮喜欢去种兰花或蕨类的。就是兰花其实你可以很清楚的想到，其实现在也是那种观赏用兰花其实价格真的都蛮贵的，所以当时他们就把这些植物有三六九等之分了。
对啊，像是现在你要买个兰花一样也很贵啊，我觉得至少要几千块吧。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说实在兰花其实也蛮难种的，就是比相较于真的要相较于天竺葵来说，好像真的是它的条件比较需要比较多一些。
大部分我们看到比较美的花，比较娇贵的这种花都不算是非常好种的植物，都不会是最好种的那种植物啦。那你看它又没有什么含油量嘛，你去一捏那个花，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手油油的了？不可能嘛。所以为什么花朵类的精油都那么的贵，就是这样的原因啊。
嗯，
这个是大家在购买精油，你在做筛选的时候一定要去想到的，这一瓶小小的精油到底要用多少的原料你要多少人工去照顾其他香草可能不太需要照顾，但是花类的精油大部分都需要人工去照顾这个就是你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考量到，还有它到底是哪个产地流尼旺岛，它的人工薪资大概多少我印象中它是蛮贫穷的一个地区啦，但是你要考量到它是比较偏远它是一个海岛，那它的海运合理的价格大概要多少这些都要评估。那你讲一个是法国种的天竺葵，那你照理来讲一定要贵非常非常多倍啊，那 GDP 不知道会是流尼旺岛的几十倍以上那价格一定要凸显出来。那至于说埃及可能在这个非洲算是相对来说蛮富裕的国家，那它一定也要比这个可能马达加斯加种的天竺葵要贵才合理啊，而且要贵蛮多的。那印尼就可能比较有机会稍微便宜一点点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在选择上面要去注意到的所有的价格都有它合理的一个底价，这些全部都在它生产过程中会包含绝对不会说你一分钱就可以买到十分货你不会十块钱就有好喝的手冲咖啡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你会有便宜的，也许你说台北市的手冲咖啡卖太贵了，你一杯卖我250，我在什么郊区买一杯只要120，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就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租金的关系，但是不可能会便宜到一杯手冲咖啡十块钱嘛这个就远远不合理了。像我最近在看虾皮，哇，虾皮上面的精油一大堆都卖一瓶几十块钱然后一堆认证分析报告什么的什么都有我真的觉得哇实在是太有趣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历史的部分。
天竺葵 Geranium 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的 Geranos， 这是我刚刚用那个 Google 翻译翻的，所以可能会有一点发音不是那么标准。 Geranos 意为褐，那因为种植这种食物种植这种植物的果实它跟鹤鸟的喙很相似，所以天竺葵花最流行的通用名称是鹤嘴兰。不过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鹤嘴兰的翻译可能是使用英语系的国家比较流行的，所以它应该会是 Crane's Bowl， 就是鹤嘴兰的意思。那天竺葵原产于南非，1672年首度被采集，当时的植物学家便为此类植物取了 Pelargonium 这一个属名。18世纪初期引进英国，到19世纪初才在法国格拉斯一带专为萃取精油而栽培。随后天竺葵的主要栽种区转移到流离旺岛，在当地培育出所谓的坡旁或坡棒天竺葵或玫瑰天竺葵。天竺葵属底下大约有250种不同的植物， 其中只有少数几个品种是用来萃取精油的。
这个就呼应到了我们前面讲的波旁天竺葵、玫瑰天竺葵。我觉得在现在市场的环境下，不用太去纠结这个东西。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举过这个芒果的例子。
没有耶，没有。
OK， 就是台湾的芒果这么多种，这个爱文芒果、土芒果、金黄芒果
啊、对对对，
大家知道这么多种芒果，其实它的学名都是同一个吗？就是二名法的学名，它都是一样的。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都是一样的。
那是什么？哦哦，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不管是哪一个品种的芒果，它都是叫同一个学名？
对，以二名法来说，它都是，就是台湾种的应该都是这同样的一个二名法的学名。所以你看，它同样的二名法学名，它就可以包含这么多的变种。如果你要去详细区分的话，就是后面还要再后缀一个变种的，去标记它们。但是二名法，大家就可以理解这个二名法它大概能够区分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即使你今天去说啊，我挑精油就是要挑什么什么学名的，你要理解到你用二名法挑的学名，它背后之间的差异，可能差异是大到土芒果跟爱文芒果之间的差异这么大。
Oh.
哦，所以这个是大家常常局限在说啊，我一定要选什么什么学名，其实它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差异，然后甚至又再加上了我之前跟大家讲述过的原产地，它不会有植物学家去帮你做鉴定，原产地这些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也都是 Google、他们用自己的语言 Google 自己种了到底什么东西、然后他把查到对应的学名再PO在他的资料上，大部分是这样子去做的。那有一个状况是比较严谨的，就是他有一个实验室去做成分分析，然后他去对照说啊，你是哪一种、之类的，这是实验室有一种实验室的做法。那你通常有了那个实验室做这些分析呢，他也会去做后续的添加。那即使你能够透过他认证这是哪一种的学名品种，他经过了调和的话，那也没什么意义啦，那只是一个食谱而已了。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啦。那我一直在去强调说，不要被这些东西局限，一定要去聚焦在自己的感受感知、你感受到的东西才是真的。所以你如果选择或者是你的认知都比较有限、你不像我可以接触到产地或者认识到这一些、种植者的话，那你就也不用想太多，你就聚焦在你自己的感受。你如果今天是想要用它放松，而你感觉这个很能帮你放松，那就 OK 啦。你不用再去局限说你一定要深究、这个学名到底是玫瑰天竺葵还是波旁天竺葵、这个真的不是重点，它能够帮助你什么才是重点，好不好、它是一个辅助。你如果真的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可能也不是透过那么严谨的方式去标注出来的、你最后就会发现啊，原来你在追查的东西源头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个严谨的过程，那这个是整个产业的一个限制啦、因为我们今天精油一定是往这些比较贫穷的地区，那它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因为这些产地它没有资源去做这些验证、或者是详细的确认，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它不会有实验室帮你做调和，那你有比较高的几率可以买到纯的。那你到了中油、这种法国这种、大工厂，那它有机会帮你做成分分析，但是也有很高的机会它不是纯的
哦，
所以你怎么选都没有一个所谓的最好的方式。那我自己我是选择了我认为它有机会更纯的，往这个上游可能比较发展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区，但是它也比较低的几率会被调和的，这是我的选择。那大部分的成分分析派，它就是选择了它有做分析啊、他要看到报告这些啊，这个就是流派走向不同的开始，你在这里就要做选择了。所以这个源头有这么大的一个因素，大家是要认知到， 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去理解说你今天到底选的是什么品质，你要知道它背后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脉络，你可以逐渐在你体验这些精油啊这些品牌的过程中逐渐去感受跟选择啊哪一种派系比较适合你，大概是这样啊。那我们再来讲到这个主要的产地好了，现在天竺葵主要的产地大概是有印度啊、法国、留尼旺岛、埃及、中国啊，这几个都蛮多的。那比较便宜的可能就印度有机会是比较便宜，中国也有机会比较便宜啊，埃及我印象中相对贵一点，留尼旺岛我没有进过啊，留尼旺岛我没有那边的厂商，也许之后有机会啊。那法国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贵，不用讲，就是非常贵，好，一定是贵到它如果出现在零售市场，你会买不下手的程度，你会想它怎么可能会贵到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把我当盘子？哦，所以只要法国产的东西，它如果到了零售市场，如果它是纯的话，我今天讲的是纯的哦，它是在法国种，在法国蒸馏啊的状况，它一定都远高于市场你想象中的均价，会让你不可置信说啊，你是不是把我当笨蛋啊？没有，它才是真正的底价
哦。
法国真正产的精油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无论法国任何当地产的精油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法国真正种跟真正蒸馏的精油很少很少真正流露到这个零售市场，我们大部分看到都不是真正在法国种的。 OK，那气味的调性它大概是在中调、哦、基本上花类的花朵类萃取或花香调的东西我们都比较放在中调的部分、哦、那在调和香水的时候啊，也许用这个广藿香啊或者是雪松当基调我觉得不错，那前调也许你可以试试一些柑橘类的。那主要的效用部分呢，它在止痛啊、消炎抗菌啊等等都有不错的效果。那我觉得平衡情绪、平衡肌肤的一些油水啊或分泌是蛮好的。它在这个，我认为它在最主要的一个强项其实是在平衡荷尔蒙这一块。
哦，
我们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荷尔蒙失衡的问题。尤其是在很多人喜欢用香水香精、哦、用久了其实你很容易荷尔蒙可能会有一点失调的状况、哦、或甚至是你在生活中有用很多很香的盥洗用品也会有这样的几率，因为这一些成分呢都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荷尔蒙。那如果你用到了比较好的天竺葵、比较天然的天竺葵，它有机会去帮你平衡这一块。那再进一步它给到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讲天竺葵很适合做、女性的经期调理、经前症候群的调理、它很常去跟这个南欧丹参或者我们常见的翻译是
快乐鼠尾草，
快乐鼠尾草、天竺葵加这个快乐鼠尾草、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经期调理的搭配。那如果你想要再加强的话，也可以加一点玫瑰，但真的就很贵、你不一定加得起。那天竺葵跟这个南欧丹参就已经是很好的搭配了。 OK， 那它在肌肤上其实也有很不错的效用，例如皮脂分泌啊或者是各类的肌肤问题，它也会有人说它对于保湿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它很适合用在一些保养品，尤其是这个面部、脸部之类的配方。一方面是香味上它也很不错，那在效果上也很适合保养品，那它相对来说也没有真的到那么的刺激、那我自己在给一些保养品的客户也会去建议说，你如果要调制脸部的保养品的话、也许天竺葵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你要打这个女性市场，你需要花香调的话、它是一个相当不错你可以当核心的一个主要元素。那也许我会再建议说啊，那你也可以再调也许薰衣草、它两个在肌肤用品上面会是不错的组合，薰衣草可能就提供了一些、美白啊肌肤修复方面的、用途，那两个都不算是很刺激，都算是相对温和、所以、气味也都大家比较能接受、这个是推荐的。 那它在这个肌肉方面也是有一些应用，但我自己呢，如果肌肉有一些骨骼啊，有一些疼痛发炎，我是倾向于用其他的精油啦。哦，我是比较少会用到天竺葵。肌肉骨骼如果有一些发炎的症状，我可能会用像是洋甘菊系列的东西啊去处理，或者是比较偏肌肉方面的话，我常常会用到迷迭香和香茅。那再来我们讲述一下这些有被记载的疗效好了，就是更进一步有一些数据报告的部分。
那我这边念一下第一个疗效的记载。第一个是预防新冠肺炎病毒感染。那这篇文章有写到说，王教授就是台湾有一个团队，然后里面有一个教授是王教授，然后他从超过60种的植物精油中筛选出具显著抑制 ACE2 表现的精油，分别是天竺葵跟柠檬精油，然后并经气象层析质谱分析显示，天竺葵精油是由22种化合物所组成，而柠檬精油则是由9种化合物，香茅醇、香叶醛和乙酸橙花酯是天竺葵精油的主要化合物，柠檬烯则是柠檬油的主要化合物。接下来，人类上皮细胞经天竺葵与柠檬精油的主要成分香茅醇和柠檬烯处理后，也可以显著的降低 ACE2 的表现。然后王教授的研究证明，天竺葵和柠檬精油及其主要成分是具有开发为天然抗病毒剂的潜力，并可以有助于防止引起严重急性呼吸肺炎之冠状病毒入侵人体。
OK， 这个刚刚听了这一整段可能很像天书，大家可能精神涣散好，我总结一下，因为我有大概看一下这篇论文。很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认为这一种肺炎是透过了一个 ACE2 的管道啊，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那有一些研究发现说，诶，天竺葵与柠檬里面有一些成分可以去抑制这个 ACE2。所以呢，我相信，我想，我猜王教授可能是去找说，哪一些精油可以抑制 ACE2 的成分，它含量占比比较高，然后他可能去找到说，天竺葵和柠檬的占比比较高，然后他再去把这些所有占比比较高的精油他拿去做测试测试说他对 ACE2 的这个反应，然后测试说，天竺葵跟柠檬的效果很好，逐渐去得出这样一个成果。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个植物的成分波动是很大的，就像我们讲牦牛儿醇它波动占比可能会差到 20% 以上香茅醇可能也会差到 20% 以上，通通都叫这种天竺葵搞不好也是标同一个学名的天竺葵，不同产地可能就有这种差异了。所以如果光从成分占比来看，它是很难很精确很精准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篇论文里面他是有讲述到他精油他是跟哪一家去购买的，如果有兴趣你去看一下这篇论文，他有讲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公司提供的精油。那至于呢，他也有讲到他去测试了单一化合物，他有讲说他这个香茅醇香叶醇乙酸橙花酯和柠檬烯，他是购自这个 Tokyo Chemical Industry日本的化学公司这也是我们之前常常去提到的，单一化合物是可以购买的很多的这种化学公司，国际上的这个化合物公司它是会单一贩售这些单体的，我们讲单体。那这每一种单体呢，就是国际的价格大概就是一公斤几块钱美金而已，通常不到10块钱，除非是非常稀有 很少植物可以提取的成分。 OK， 所以呢，当我们要做这种分析报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会常常去说，其实你要能够反复验证的话，成分分析派的这种是比较能够去反复研究的如果你今天真的要用一个纯天然的精油，它的成分波动那么大，你真的很难 去推论它是怎么样能够呈现一个稳定的效果。哦，我觉得做研究难是难在说，第一，你用纯天然的东西波动很大；第二，你今天是研究人员，你怎么样确定你自己的精油是纯精油？基本上你没有什么管道，除非你真的自己提炼。那自己提炼会有发生一个状况，我是常常听到这些实验室发生，就是他提了之后一滴都吹不出来，因为他可能就是一个大烧瓶去吹，那个大烧瓶以提取率来说，你可能连一滴都吹不出来，这是正常的。所以常常会发生，哎，怎么会这样？我为什么这么多的植物都还吹不出精油呢？然后常常会听到有炼油厂，有这个实验室去跟炼油厂反映，然后炼油厂在跟我讲有这样的状况，哦，这是实验人员的难处啊。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啊，如果做实验的话，我觉得你还不如就直接去检验跟测试这个单体就好了。
对啊，
例如你今天要说香茅醇的疗效，我觉得你就去验证香茅醇就好，你也就不要再回来去说因为天竺葵精油里面有多少%20%的香茅醇，所以它有这个20%香茅醇的效果，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讲的，而且波动太大了。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这个领域或者成分分析你反过来回推到精油是推不通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想这个论文可能还没有那么长时间的或大量的样本研究，是比较少量样本的一个推论，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就好。其实主要还是在讲述这里面的这个香茅醇和柠檬烯这两种成分可能会有帮助。如果你觉得你想要尝试看看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针对成分的部分去做尝试。那你要回归到精油本身，那你也可以试试看，但可能会有蛮大的差异。OK， 那我们再讲下一篇。
下一篇是一个日本的实验，那他发现天竺葵精油嗅觉刺激对40多岁女性生活质量和脑结构的影响。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从一个日本的论文来的，所以我中间接下来的是翻译这样子。实验结果显示，在天竺葵精油对于这些女性的干预之下，她们感觉会变年轻。然后当青春指数增加的越多，大脑健康的商数就会上升的越多。天竺葵精油的抗衰老作用确实能直接反映在大脑的结构当中。研究人员同时也发现，持续吸入天竺葵精油对于 STAI 特性不安的减轻， POMS 愤怒敌意的改善有积极的作用。
这篇论文呢，我没有看到它完整的报告，它不像刚刚这个王教授的，我可以直接连接，我只有看到它的大意
基本资讯，
对，基本资讯。他说他对30名40多岁的女性，所以我们知道30以上它算是构成了最基本的一个最小最小有效的样本，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初步的一种测试结论，只是在最小型的样本上取得了一个结论而已，很难你去说它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尤其是我们讲到的大脑这么复杂的一个状况，大脑就像是一个宇宙，植物也像是一个宇宙，你两个宇宙碰撞在一起，呵呵，非常非常的难去做任何的研究或者是推论，都非常的不精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啊，也许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们所有的疗效都是一样的立场，就是这个是一个你可以尝试的方向，你可以去验证看看，但你不要只拿这种程度的验证就说这个精油有这个效果你就打着这个名号来卖，这个一定是不对的啊！这是我一直以来去提倡大家要有的一个观念，30个人的样本只是最小最小有效的样本，那你甚至不知道它到底用的是什么天竺葵的精油，你是真正的纯精油还是哪一个工厂调出来，买了单体调出来的，不知道。所以呢，这些大家参考看看就好。那最后来讲一下这个安全性，好，因为天竺葵呢对于荷尔蒙它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比较不建议孕妇去使用怕这个荷尔蒙啊的变化会对于你的这个孕期有一些更大的波动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对于孕妇来说最重要的是安全性嘛，尽量减少这一些不可掌握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会建议孕妇就基本上减少使用啦，就是各类精油也都尽量减少使用这个是比较安全，毕竟我们任何精油对于孕妇的效果跟影响其实我们都不清楚，其实都只是在我们在讲安全不安全，其实都只是推论我们对于宠物也是一样什么精油对于宠物，哪一种宠物，哪一种品种安全，哪一种不安全，都只是很粗浅的推论。你看到这些人的讲述或者是教学，搞不好背后他讲的那句话的背后连所谓最小最小30个的样本数都没有，这些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为什么之前讲这个宠物香氛会那么的愤慨，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过危险，太站不住脚了。好，那今天这集大概就这样，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内容也一样都可以去跟我们讲。那也希望这一集上架的时候呢，我已经把这个天竺葵的文章整理好，可以放在关于我们的栏位。希望未来可以让这个 AI 代替我们收集一些资料，我们就可以减少这个劳动。
对，但我觉得目前有难度。
我们需要教育一下。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